你好俄罗斯节目。俄罗斯非婚同居数量越来越多，他们住在一起养育孩子，但是却不急于办理正式婚姻手续。注册登记的婚姻其中一半最终离婚，青年情侣更经常的考虑签订婚姻合同。那么俄罗斯的家庭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对俄罗斯现代社会来说，离婚现象并非一直存在。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前，离婚是极为罕见的，原因非常的简单。首先，东正教会对离婚持消极态度。其二，离婚需要重大缘由，比如患有不治之症、证实通奸，或夫妇一方被判长期徒刑。苏联时期也有自己的遏制离婚的方式，即执政党的严密监控。苏共党员家庭不睦会成为党代会上的讨论议题，离婚一方被开除党籍也并非罕见。在那个时代，这意味着前途暗淡，非党人士的私生活也要经受公众的监督。想办理离婚的人需在当地报纸上发布通报，由此亲属和熟人得知离婚的信息后，会极力劝导陷入冲突的夫妇双方。离婚被认为是应受到谴责的可耻的事情，因此苏联时期即使长期不在一起生活的夫妇双方也下不了决心办理离婚。
上世纪80年代，阻挡苏联公民不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铁幕落下，伴随政治回暖，性生活也解冻了。随着苏联的解体，重估道德价值观的进程也在加快，离婚越来越多，而在登记处登记的婚姻却越来越少。以下是目前的统计数据。2021年1月到6月，俄罗斯 36.8 万对再婚者中，有 30.7 万对离婚。这还不算官方不做统计的非婚同居。数字确实令人惊叹。大流行期间，俄罗斯的离婚数量并非最高。有些国家的数字更大，比如中国武汉市2020年70天隔离后，离婚数量上涨了一倍。
俄罗斯还有这样的新趋势，签署婚姻合同的夫妇数量在增长。这份文件界定财产权关系和双方婚姻中或一旦离婚时的责任。根据俄罗斯法律，婚姻合同应为书面形式并经过公证，合同应在婚姻登记前起草和签署，婚姻期间一直有效。有意思的是，对西方国家来说，婚约是通常现象，但在俄罗斯，此机制仅在30年前才出现。当时苏联解体，国内的经济模式发生了变化，私有产权关系开始发展，但这种新的规范并非所有俄罗斯人都能从心理上接受。很多夫妻，尤其是年轻夫妇，认为办理婚约似乎是物质上的算计，让感情受损，相互产生不信任感。
莫斯科市公证协会副会长、公证员伊利亚·拉德钦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认为，事实上，婚约不仅不伤感情，而且会巩固情感。据社调资料显示，每10对离婚者中就有一对涉及财产纠纷，如果夫妇之间一切早有定论，也就没有了上法庭的借口。他说，签署婚姻越来越流行，与登记结婚的比例大约为1:6或是1:5，也就是说，已经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在利用这种可能性。通常签署婚姻的是那些中高年龄者，大约是35岁到60岁。他们中主要是企业家，有自己的事业，或者是拥有一定财产的人。比如丈夫在从事风险生意，不排除有破产的风险。缔结婚姻可以在万一的情况下保护妻子的财产不被用于偿债。还有这样的例子，按照俄罗斯法律，婚内办理房贷必须有夫妇双方的同意， 但是如果一方反对，该怎么办呢？婚约可以帮助解决不动产和房贷归谁的问题。按照俄罗斯法律，婚约仅界定财产权和夫妇的责任，不触及个人相互关系和孩子的培养问题。比如，婚约中不能加入这样的内容，那就是丈夫不能搞婚外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夫妇一方有时是双方的此类过错，常常造成家庭的严重不和。莫斯科阿尔维安心理医疗中心家庭心理学家叶琳娜·伊里因娜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这样指出，他说，谈及离婚，非常多的是因为背叛，社会环境对年轻人有影响，灌输的理念是婚外性爱不会影响到家庭关系，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通常，男性搞婚外恋是为了寻找在妻子那儿得不到的欣赏，因为妻子一直忙于家庭事务和孩子。与此同时，女性也指责男人没有责任感和对家庭关注不够。有意思的是，谁首先提出离婚的想法呢？据了解，50岁前多是女性提出，超过50岁的多是男性。男人的逻辑很简单，孩子们长大了，不用再支付抚养费了，可以建立新的生活。不管怎样，俄罗斯男人找到另一半的机会是很高的。要知道，女性数量比男人要多出1100万。当然，随着退休年龄的临近，情况开始趋于平衡。在俄罗斯，男人更容易患病，并且比女性更早离开人世。
根据家庭心理学家叶琳娜·伊里因娜的经验，急于结婚、相互不太了解的夫妇，其婚姻通常难以为继。此外，家庭金融困难和长时间没有自己的住宅也是问题。年轻夫妇长时间和父母同处一个屋檐下，难免和上一辈会发生冲突，其结果是彼此失望和相互不满意。大约1/5的婚姻是因为夫妇一方或双方一直挂在社交网络上，这样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忙于其他事情了。据叶琳娜·伊里因娜介绍，她的客户中起码有一半是非婚同居，很多人相信这种关系更适合他们。同时，俄罗斯法律中并没有非婚同居的概念，他们仅是住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彼此没有任何责任。双方一旦分开，或者夫妇一方离世，通常会产生严重的财产权保护的法律问题。